小妹，早上好。
早上。
啊，好久不见 ，long time no see。啊，这个，上一堂在主日学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姊妹啊开了一个头，就是这一次我来到 L Group 跟弟兄姊妹来交通主的话。那我们引用的圣经，我们刚刚牧师带我们读过了，就是希伯来书三章的第一节。我上一堂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不在，所以我稍微简单的提一提我上一堂讲的重点。在我还没有往下讲以前，你们可以忍耐讲到多久？现在11:30，几点钟你们要？
12:30。
12:30，一个小时。好。我这次选这个题目来跟弟兄姊妹交通，主要的原因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特色。因为你稍微注意一下我们过去的10年，你知道过几天就是911的10周年吗？啊，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些年轻弟兄姊妹跑到曼哈顿去工作，他们就定居在那里。最近回来我跟他们聊聊天，他就是告诉我们，住在曼哈顿的人现在非常紧张，家家户户都有防毒面具，都有这个救生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们心里面知道可能会有报仇事件，因为 Al-Qaeda 的头 Bin Laden 被美国的 SEAL 杀掉了，对吧？所以这是君子有仇必报，3年不晚。那正好又是 911 10周年，他们可能会再干一次。所以曼哈顿的人都是草木皆兵啊，草木皆兵。然后你就回想这10年来，从 911 2001年到现在，地球上发生过多少的事情？这些事情你如果通通把它累积起来 ，Time Magazine 已经帮你累积下来了，它就得到一个结论。它有一期的杂志的封面就是说 ，The Decade from Hell， 就是从地狱来的10年，因为人类的历史中没有这么惨的10年，战争、恐怖活动、海啸、地震、旋风、大水灾、大风灾，没完没了。以前地球上也有这些事，可是都距离得相当的远，它不是像现在紧锣密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是铺天盖地的来到这个地球上。所有发生的事情不但有当地的局部性的影响，每一件这些事情都是 global， 都是全球性的 impact。 所以我们所处的时代，你只要稍微有一点感觉，你就知道真是叫做触目心惊，触目心惊。甚至它的后遗症，你就会发现不但让人民的生活非常的压抑，人民的这个荷包啊也是非常的紧啊，这个好日子没有了。过去我们可以炒房地产，可以炒股票，可以炒的是发。现在所有这些可以发的，你眼看它一路就怎么样，暴跌。所以你就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这个两期以前的 magazine Time Magazine， 它的封面就是说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Europe， 这是它的封面的题目，就是说 欧洲的这个 decline 就是没落，然后 fall 就是要像罗马帝国当年一样完全失去啊，罗马王国。然后他小字是说 maybe the west， 他就是说因为欧洲的倒台，它的骨牌效应，整个的西方世界就要倒掉了。这个就是89年啊苏联倒台的那一个历史的重演，就是说整个的这个西方的世界会跟当89年苏联倒台的时候的原则性是一样的，就是经济的崩盘啊，经济它整个崩盘。那么现在整个西方世界为什么股票暴起暴跌呢？它的原因就是没有出路，所有的招都用完了。现在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唯一的一招是什么招？大家应该知道啊，印钞票。对了，拼命印，拼命印，用印钞票来救灾。请问这一招是什么招啊？啊，中国话叫做饮鸩止渴，明明你知道是毒药，可是不得不喝，因为你渴死了，那只好先把毒药灌进去，死了再以后死了再说吧。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大家都绑在一条船上。我们的 Hillary 总这个国务卿跑到中国去说，因为中国是美国的大债主，所以他去跟他们讲话的时候说，谢谢你们把钱借给我们，但是你们声音不要太大，因为你如果摇得太厉害，我们是绑在一条船上，要船大家一起，要沉大家一起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生活的共同命运，在这个世界来讲，这个世界来讲。那因此主给我的话就是希伯来书，我在上一堂的时候跟大家念了好几处的圣经，但是希伯来书里面一个很严重的警告是什么呢？神要震动地，同时他还要震动天，凡是能够被震动的都要磨去，唯有不震动的才能够存留。那今年3月21号我们所有全世界的人都看到一次实况转播。什么实况转播啊？就是日本福田的大地震第9级，然后引起了大海啸，然后第三拳就是核能厂核能外泄。所以这三拳打下来，日本今天真是叫做站都站不起来，站不起来。而它的影响不单单是日本，影响美国，影响世界各国，因为很多的重要的零件都是从那边出口的。那你现在零件没有了，你的汽车也造不起来了。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一个震动是何等的大。我们大家都是历史的见证人，大家都是历史的见证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本书就是对针对我们在21世纪主要回第二次回来之前的一本警告的书，告诉我们我们要醒过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准备主的回来。因为主耶稣的话是说得很清楚，他说我要回来的时候，地上又有天灾，又有人祸，又有许多的灾难临到，像妇人的产痛，产就是生产之痛 birth pains 是一个复数的，是用这个词来提醒我们第二次回来之前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就好像一个妇人要生小孩之前经过的一个特殊的痛，跟头痛不一样，跟肚子痛不一样。是什么痛呢？叫做产前的阵痛，对吧？它的特色是什么呢？我们中间的妈妈们都懂，弟兄们都猛查查啊，还没有出嫁的姐妹也不知道在讲什么。 但是你们做妈妈的就懂了，什么叫做产前的阵痛啊？就是这个痛距离怎么样越来越近，而且这个痛的深度越来怎么样越深越大越强，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该生了，这 baby 要来了。耶稣就用这个字来形容他第二次回来之前地球上人类要经过的共同命运。那我们现在不就是这样吗？所以这本书就告诉我们，神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要我们注意什么是不能震动的。所以这一次我们在电视上3月11号所看的实况转播，一个最惊心动魄的事情，就是你看到那个海啸进来的时候，无坚不摧，所有的房屋通通被推倒，对吧？然后所有的船就从海上跑到了陆地上来了，飞机跑到人家的屋顶上去了，简直就是吓死人。那么你在网络上就看到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所有的不动产都是会动的，对吧？我们英文叫做不动产叫做 real estate， 是真正的财产，叫 real estate。 现在忽然间发现怎么 real estate 也不 real 了，都变成了像积木的那个玩具一样的 real or dream， 是真实的呢还是梦幻？梦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今天正用我们的环境来向这个世界送出一个警告的信息，在将来那个最大的大灾难临到这个地球之前，今天要让我们从一波一波的这个阵痛的里头，让我们知道那将要来的就一定来的。我不管你信好不信也好，这是事实摆在我们的眼前。所以如果学生知道下个礼拜要大考，请问学生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准备面临考试，对吗？否则下礼拜就不能过关，你的考试不及格，你可能留级，你可能要重修，这是我们做过学生的都懂的事情。那今天神也用的同样的道理，我现在把这些所有警告的信号都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基督徒啊，醒一醒，准备好主回来的事。启示录是说主回来之前他找什么呢？他要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什么？新郎，对不对？有没有这句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个人要准备好，我们的教会要准备好，因为新郎就要回来了。我们不能还在那里跟世界的人一样，为着这个世界的财富，为着你自己的美梦在那里追求，现在一样一样所有的梦通通都破裂了。你的 401k 本来以为可以退休的，现在怎么样？缩水40%吧。你的房地产本来以为可以把它卖了可以养老的，结果现在也一直往下掉，还无底洞。所有你一生所经营的，我们这些 baby boomer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生的这些人，现在都开始一个一个怎么样退休嘞。可是阁下退休得起吗？你会发现这个就是现在整个所谓自由世界人的共同命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是极其危险的时代，世界的人在那里忧心忡忡，不知道明天是什么。基督徒呢？基督徒是不是也跟世界人忧心忡忡一样的反应？或者我们像主耶稣所说的，你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挺身昂首。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得数的日子近了，也就是说世界人不知道他的明天是什么，将来是什么，我们知道的，对不对？我们应该知道的。所以我们的反应跟世界人反应应该刚刚好相反，他们是忧心忡忡，不知道明终，惶惶不知所日所措，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我们知道明天是什么。 这是主耶稣给我们很清楚的话。好，这本书呢就是来提醒我们要注意什么事。那上一堂我讲的重点是同盟天招，这一个天招第一个榜样就是第一个人叫做亚伯兰。亚伯兰本来是在乌尔，跟世界人一样的，都是过拜偶像的生活，情欲的生活，放纵的生活，追逐世界的财富与享受的腐朽的这些日子，这是乌尔的生活。今天的世界跟当年原则上相去无几，都一样的。可是荣耀的神居然临到了一个年轻人，就是亚伯兰，然后对他发出一个呼召，说离开本地与你的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个叫做天招，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节圣经，同盟天招的圣洁弟兄。这本书神对讲话的对象是谁？就是知道自己是蒙召的人。这个招圣经说叫做天招，意思是方向是朝哪里去的？天。这个朝上到天的方向是这个呼召的特色。我们跟世界人不一样，世界人是谁？什么地方是他的家？地是他的家。我们生于这个世界，长于这个世界，最后也死在这个世界，地是我们的家，这是地上的人。但是神在这个芸芸众生之中，他曾经做了一件稀奇的事。第一个样板就是亚伯拉罕，扎在乌尔这样的一个腐朽的社会环境中，他就验中了一个年轻人向他显现。今天所有我们听见主耶稣福音的人也有跟亚伯拉罕同样的经验。你不要以为你信耶稣是偶然，不，你信耶稣是神特别的拣选，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你，你是有福的人。他给你一个天招，说什么？离开你的本地，就是这个属地的生活，离开你的亲族，就是这些属地的你的亲人，但是下面跟我来，我要带你走一条你从来没走过的路。这条路叫什么路呢？天路，因为是往天去的。很可惜，很多的基督徒信是信了，他从来不知道他有天招，他也更不知道天路在哪里，天太悬了，对吧？但是这本书要提醒我们不悬。第一个人亚伯兰跟他的儿子，跟他的孙子，跟后来世世代代有许多的见证人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他们都已经走过这条路了。那现在我们在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也要起来，如果你还没有上路的话，该上路了。这是我们的天招，这是我上一堂讲的。那这一群人就叫做希伯来人，希伯来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过河的人。他们蒙召以后，他们就乌尔跨过这条大河，沿着这条河走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好，那我今天这一堂下半堂，我要让大家继续注意这一节圣经的下半节。下半节我们刚刚念的啊，讲什么呢？他说你们要思想，你们要思想什么？我们所指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好，你在这一句话的里头，你就会发现这一群人，这本书是针对一个特定的指定的一群人说的，不是对所有的群众说的，他是对有天招的人说的，对吧？这是他的对象。所以这一群人他起码有4个共同性。第一个，共同有天招； 第二个，他们是圣洁的弟兄，当然包括圣洁的姐妹。每次在圣经里面讲到弟兄们的时候，他是两性都包括在里头的，它是一个通称。所以这第二个特点是他们是圣洁的弟兄。什么意思？圣洁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圣的相反词是 common， holy， 它的 opposite 就是 common， 就是平凡，平凡。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凡人，对不对？所以现在神把我们本来是一个平凡的人，是在世界中打滚的人，现在神把我们叫出来，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世界被神怎么样分别为圣，因为他是圣洁，所以我们就应该像神一样的圣洁。所以这一群人他们生活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圣洁，与众不同。世界人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叫做最终之乐。我们以前也跟世界人一样，也是过最终之乐的生活，生于最终，长于最终，最后呢死于最终。这是世人，我们没有信耶稣的人共同命运。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自从蒙天召之后，我们答应这个呼召，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现在神说你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这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这现在所讲的这句话，你们应该思想什么？耶稣，什么叫做思想？就是你的脑袋里面在想什么。所以你就会发现，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除了信耶稣这个起点之后，他下面的矛头就指向哪一个部分？思想。在台湾海峡两边，不管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这些搞政治的人抓一个工作，他们有共同点，什么工作？意识形态，思想工作，对不对？不管你在哪里长大，我从小在台湾长大，我们从小就要学一样东西，叫做三民主义，有没有？初中要学，高中要学，大学还要学，后来我到大陆去，我也发现大陆的人也是一样的，毛主席要他们从小就学什么？共产主义，对不对？你们好像听起来都没有这个经验，那你们从香港来，香港就没有，印尼也没有，不会有，对吧？没有，那些地方不注重思想主义，他们只管有饭吃就好了。可是你在这些政治家有野心的人的管制之下，他们一定抓一个工作叫做思想工作，因为这些人都是读过圣经的人，因为他知道圣经里面是抓思想工作。你怎么想非常重要，因为他知道你怎么想，你将来的行为就怎么样怎么做，对吧？所以你如果要能够跟这个主义走，你必须把这个主义从小就在你脑筋里面洗脑，懂吗？好，我们在这个世界长大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小学、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又要他去这个在这里还学中文班，还是学英文班、舞蹈班，这个班那个班的，你在那边干什么？教育你的孩子，对吧？盼望他将来成为贝多芬，成为莫扎特，成为这个居里夫人，成为这个爱因斯坦，这都是每一个爸爸妈妈的梦，希望你的孩子在这个世界有所成就，你在那里洗他们的脑，同意吗？怎么没有反应的呢？同意啊。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成长的过程，世界要洗我们的脑，因为世界爱他自己的人。好了，现在天召临到了我们，神既然救了我们，请问我们这个脑袋怎么解决啊？
思想
是思想。要重新洗脑，你不可以把世界的一套又通通搬到教会里面来了。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我说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了耶稣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将来不会下地狱，可以上天堂，那么我们这些人就在这个世界跟世界的人一样过同样的生活，爱世界， 一切都没有改变，都是叫做照我本相啊。这我们唱孟子歌的照我本相，你信主的时候照我本相，信主了20年还是照我本相，耶稣昨日今日到永远没改变，你也没改变。好了，我们这些人都死了，然后都上天堂了，请问天堂变什么地方啊？天堂也变地上了。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情形真的发生，我们这些人都是照我本相通通搬家搬到天上，上帝说那你们住在这里我搬家，听得懂吗？这是个笑话，就是，但是我要表达一个意思，神救了我们以后不是到此为止，他还要改变我们的什么
思想？
思想，你要从属地的思想，这个属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要改的，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啊，听得懂吗？现在在这里说你们应当思想耶稣，所以这一群人他还有一个特征，第三个特征就是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是谁的思想？是耶稣的思想，这是这群人的特色。第四，他们都答应了这个呼召以后，他们就朝着一个方向去走，那所以他们就有一同一样的什么道路，对吗？今天我们各走各的，圣经形容我们这些人，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下面一句话呢，个人偏行什么己路，各走各的。所以今天的世界你看，我们很多人信耶稣跑到教会来也是各走各的，今天喜欢来这边坐两天，不喜欢来到另外去坐两天，更不喜欢干脆不坐了，我说坐礼拜，对不对？我们是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信了耶稣以后，神要第一改变我们的思想，第二要我们走同样一条路，过一个同样的生活，叫做圣洁的生活。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军队不能乱来的，不能乱来。所以这个是这一群人的四个共同性。那你有没有这个共同性呢？你还是糊里糊涂信耶稣呢？天天讲的都是爱，都是恩典，他是从来不负责任的，那不叫是真的爱，那叫溺爱。好，下面他说思想耶稣，思想耶稣什么呢？他下面就给我们很具体的两个重点，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我们注意看，耶稣第一个特色，他是什么？我们所认为使者，这是第一。下面为大祭司的耶稣，这是第二。我不知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有没有在耶稣的身上找到这两个特点，第一为使者，第二为大祭司。我盼望下面这一点时间我能够把这个事这两个重点讲清楚。我们不说想耶稣，那我们天天早上起来啊，耶稣啊我想到你了哈，睡觉了耶稣啊晚安再见，这不叫思想耶稣。思想耶稣你必须非常具体，他就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点，使者，你如果看英文圣经，你会发现它的翻译使者叫做 apostle。 如果你要翻译 apostle 这个字，在中文圣经翻译叫什么？
门徒。
不是，不是门徒，门徒是 disciple。 对了，使徒。那你念到使徒这两个字的话，你马上的联想就是谁啊？耶稣有12个门徒嘛，对不对？后来打发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叫他们为12使徒嘛。所以使徒的意思就是带着使命出去的门徒，叫做使徒。听懂了没有？再说一次，什么是使徒？使徒就是带着使命被神打发出去的门徒，这些人有一个工作，有个任务要完成的， 对不对？也是没反应。
是的。
今天讲到很辛苦。
你们不反应，我就下台了。
使徒是带着使命的门徒，可是这里说耶稣是使 apostle 是使徒，他前面加个定冠词 be apostle。 请问考大家的英文啊，在一个名英文在名词前面加个定冠词有什么意思？
是
他
是
特定
专用，
对，专用定冠词，就是说他是唯一的，他是特别的，他跟一般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他加一个 the。 那在这个情形 apostle 这个 the 就发音为 the apostle。 所以这个中文就没把它翻出来了，中文就没有很难表达这个定冠词的意思是什么。你真的要表达，你就加一个字叫做那使徒，但是这很不中文，对吧？所以在我们这个和合本的翻译就是使者为使者的耶稣，或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仅此而已。那个 the 就是从略，可是在这里这个绝对不能从略，因为主耶稣有很多的使徒，但是耶稣做使徒跟许多人做门徒做使徒是一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的。他是 the apostle， 唯一的，因为他有一个特殊任务。你我必须认识耶稣是唯一的使徒，他带着一个特别的任务来到地球上，是神打发他来的。那我要问了，你信耶稣信了好多年了，你知不知道耶稣是有特殊任务的呢？
知道。
那个任务是什么呢？就拯救世人的罪，是吧？到十字架为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死了，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相信他的人将来可以不要下地狱，可以上天堂。这就是这位使徒的 mission 吗？啊，你们又摇头了。那耶稣来到底干嘛的？啊，耶稣既然不是为着我们这些罪人将来不要下地狱可以上天堂，这个如果不是他的使命，请你们刚刚大家都摇了头，那么显然你们知道他来干嘛的咯。他来干嘛的啊？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啊，这跟整个你为什么信耶稣有绝对的关系的，否则你就有思想问题。思想问题是很严重的啊。到底我们的耶稣被上帝打发到地上来带着什么使命，什么是他的任务？
救赎灵魂，
救赎世人。那刚刚你们为什么摇头？我说他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你们前后跟我矛盾的信号。搞不定哦。
荣耀神。
荣耀神。对，这都是我们在那里自说自话。我们来读哈，必须有圣经根据。请你读希伯来书第二章。而且你们也查过了，对不对？按照刚刚我的印象，好像你们在我来之前，你们已经在这本书已经下过一点基本功了哈。好，
十几个礼拜了，
老年痴呆症也都忘光了，是吧？
查了十几个礼拜了。
查了十几个礼拜，所以你们下了硬功夫的。让我看看啊，这里第二章就说出使徒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来读。第二章的第九节，我们要念到十一节，九到十一，好吗？我们一起来念，慢慢小心读啊。我要读完之后我就问你使命是什么。 唯独接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好了，读出来没有？干嘛？是这个使命是什么？
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
100分。可是要真正了解这句话的意思，我们得把一个词汇搞清楚，就是儿子。对我们老中来讲啊，一讲儿子，我们的联想是什么？你从打出娘胎那天起，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知道某某弟兄、某某亲戚家里生了、添了一个新 baby，你去庆贺，你打电话也好，去专访也好，或者总而言之，你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
男的女的？
男的女的？那回答呢？
男的。
儿子。哦，大家很高兴。女儿也很高兴，但是声音小一点，对吧？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中国人用词，这个儿子是指的男的，女儿是指的女的来说的，对吧？
对。
对。现在有点好改进，有反应。这是我们用词的用法，犹太人不是这样用。当他们说儿子的时候，绝对不是指刚刚生下来的小 baby 说的。当他们说儿子的时候，是指着长大的儿子。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你的孩子在学校有犹太朋友同学的？如果你的儿子女儿家里有你的他的同学里面有犹太人的话，他在他的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就会有一个 invitation， 这个 invitation 参加一个礼，犹太人的希伯来话叫做 bar mitzvah。 谁有这个？你们的孩子有谁有这个经验？一个也没有，所以你们这边犹太人很少啊。我们那里很多犹太人，就会我们小的时候就有孩子受到他们的同班同学会 invite 说，哦，你是我的好朋友，我请你来参加我的 bar mitzvah。 bar mitzvah 是什么意思？如果你懂得一点点犹太人文化的话， bar mitzvah 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不管男孩女孩，这个字一个是给女孩用的，一个字是给男孩用的，但是重点是男孩子，儿子。这就叫律法，成为律法之子的典礼。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现在长大了，他不再是小朋友了，他现在要做一个成人，要开始进到拉比的学校学什么？摩西五经，学我们犹太人祖宗上帝给我们的摩西的律法。这个叫做一个典礼，叫做 bar mitzvah，就是成人之礼，律法之子。这个听得懂吗？就是说今天我的儿子长大了，这个时候犹太人才称他为儿子。那个出生下来抱着奶瓶的、地上乱跑的，绝对不会叫他儿子的。听得懂了没有？好了，那现在耶稣的任务是什么任务？他要带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要带许多拿着奶瓶的跑到荣耀里去，懂了没有？那他的重要性在哪里？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信了主，接做了决志祷告，受了洗，请问他是什么？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 baby。你如果去读彼得前书二章第一节开始，你就知道 我们就像出生的婴孩会爱慕什么奶，吃奶的，这个叫做婴孩，这是另外一个字。我们今天基督徒啊，你会发现信耶稣固然不容易啊，从不信到信哦，很大的斗争，但是你要知道，从你从 baby 生下来之后要长成儿子啊，而更难啊，听懂了没有？因这个缘故，我61年受洗的，所以到现在刚刚好50年啊，61年到现在50年，在我做基督徒50年的过程中，我今天是做传道人，传道20年的道，我看的基督徒太多了，而我发现一个基督在教会的基督徒的中间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信主5年、10年、20年、30年还在抱一个大奶瓶。小 baby 抱奶瓶可爱不可爱啊？
可爱，
好 Q 哦。如果你的儿子10岁、20岁还不在拜个大奶瓶，你敢不敢说我的儿子好 Q 哦？我想你就笑不出来了。怎么搞的？我这个儿子老长不大，老不断奶啊！你担心死了，你说对不对？好了，如果你都懂，你这个儿子永远长不大，天天抱奶瓶，你要把你这个妈妈，把你这个妈妈爸爸急得要死。那请问基督徒在神的眼中，我把你生下来长了10年、20年，你还是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你说上帝急不急啊？当然急了。以前你是蛮可爱的，现在变成
不成帅
不长进的儿子嘛，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使徒的命使命是要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你不要以为你吃奶瓶可以吃他一辈子。哎，听懂了没有？你是吃奶的还是吃干粮的？
干粮的。
走着瞧。那我们来读读看，什么叫做吃干粮，什么叫做吃奶，好不好？
好，
请翻到哥林多前书3章。哥林多前书3章，这一群老基督徒，保罗说，照理说你们应该吃干粮，现在还是 baby。 我们来读读看怎么一回事。哥林多前书3章1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下面呢，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所以你会发现，小 baby 属灵的小 baby 到保罗的分类是属于哪一类啊？属灵还是属肉体啊？
属肉
体。你是得救，你是基督徒，但是你没有改变，你还是属肉体，还是嫉妒纷争，还跟世界的人差不了太多，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还是在为世界的事情斤斤计较，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我搞了半天，我不能用饭喂你们，我只能用什么奶来喂你。这就是保罗的感叹，保罗的感叹。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年是如此，现在21世纪呢，还是一样，还是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要思想，思想什么？耶稣是带着使命来的，他是 the apostle， 那唯一的使徒，他要做什么事， 他不但用死流血来拯救我们，把你生下来成为一个出生的婴孩，这个并没有完成他的使命。他要 make sure 你生下来以后，你做了一个属灵的小 baby 之后，你不但开始要吃奶，慢慢有一天你要什么？吃干粮。你从属肉体有一天你要变成什么？属灵。这样耶稣的使命才能够说，我能够带许多的儿子进到什么荣耀里去。主马上就要回来了，我请问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主几年了？你从属肉体变成属，有没有去追求属灵呢？你从属吃奶有没有变成能够自己吃干粮？吃奶是人家帮把干粮吃下去，经过妈妈消化以后变成奶来喂你，小的时候这个没有问题的。但是你长大了，是不是还是靠别人吃饭呢？懂这句话的意思吗？你还在吃奶，就是别人还要帮你先吃完消化完再用奶喂你呢？还是你现在能够自己来挖粮吃呢？这个是今天教会严重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我们虽然按照我们蒙恩的年岁是好多好多年的，但是我们灵命的成长一直停留在 baby 的这个 stage， 我们没有从婴孩变成儿子，我们没有从属肉体变成属灵，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要悔改，要好好的出代价。长进只有一个一条路，就是耶稣说来跟从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舍己跟从我，就是这条路。可是这条路我们大部分人是不要走，太辛苦了，对吗？什么叫做舍己？舍己就是舍去你那个肉体，体贴肉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在主回来之前解决的问题，这不是主来以后解决，是现在 now today。 这叫做你们要思想耶稣，我们的什么使徒啊，使者使徒啊，你不能只认识耶稣是你的救主就到此为止，你要认识耶稣是你的使徒，他要把你带到荣耀里去，但是你必须成为儿子才能够去。你是小 baby 去不了，听清楚啊，你是小 baby， 你不可能进荣耀里去的。第二，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请问在旧约里头谁是大祭司？第一个亚伦，他是谁？摩西的哥哥，摩西的哥哥，对吧？他被神分别出来担任一个荣耀的职分，就是大祭司。干什么？他要带领下面有一些小祭司，他是头，下面有一批立位支派的人跟他一起干什么？在会幕，后来到了所罗门的时代，盖了圣殿，在圣殿里面侍奉神，对吧？祭司是干什么的？侍奉耶和华的嘛，对吧？本来照神的意思，犹太这个整个从埃及出来的这十二个支派都应该做什么的？做祭司。你去读出埃及记十九章就知道，神救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他们救出来以后，这十二个支派200万的人都来做祭司侍奉耶和华，这是神原初的旨意。但是后来出了一件事，叫做金牛拜金牛，金牛事件之后，十一个支派失去侍奉神的资格，就变成一个支派，就是立位支派可以侍奉神， 这个对神来讲是什么生意啊？赚钱还是赔本呢？赔了，赔大了。本来是十二个支派都应该来侍奉神的，结果只有一个支派，所以真是赔本生意。但是神也只有认了，对吧？我们的神实在是很憋气的，对不对？搞了半天，我把你们用神机骑士大能的绑臂从法老的手下救出来，结果你们只有十二分之一的人达到目的，其他十二分之十一的人都没有。后来更惨，他们都倒闭在旷野，对吧？这个是我们读旧约就知道这个故事。请问到了新约以后，神的旨意有没有改过？我们来读吧，好不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找到没有？我们一起念：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里讲到你们，对不对？你们是谁啊？
蒙
啊，
蒙神拣选。
对，就是蒙神拣选、蒙耶稣宝血拯救的人，这些人叫做你们，听懂了吗？你们有什么特殊的地位呢？第一是被拣选的族类，对吧？第二是有君尊的什么
祭司，
第三是圣洁的国度，第四是属神的子民。请问这一个四个身份好不好啊？好极了，还要加个极字吧？好极了，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啊？我们没有修啊，这是上帝白白的什么恩典给了我们。因为阁下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你信了耶稣。因为你信了耶稣，耶稣现在神把这四个重要的职分给你了。第一，什么？被拣选的族类。第二，有君尊的祭司。第三，圣洁的国度。第四，属神的子民。我们变成当年在旧约犹太人身上神原初救他们的同样的这个思路，而且更有进而无更进一步。因为以前他们是君尊，不是祭司的国度，现在还加一个，我们还加个君尊呢，就是 royal priesthood。就是说在我们这一个新约的时代的信徒，在神的眼中，对我们来讲，第一你们是皇家的，第二你们是祭司。今天很可惜啊，这两千年教会的历史是个大堕落。什么样呢？谁做祭司啊？牧师。其他的呢？平信徒。所以你看上帝又做了一笔亏本买卖了。他在这里说，所有蒙宝血的人都要做我的君尊的祭司，我们把这个祭司权通通让给牧师了，我们呢弃权，我们不愿意侍奉神，我们因为是平信徒。你真是把上帝气得怎么样啊？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讲，这是我只是用人的语言来讲。我把你们高抬到这么特殊的地位，你们个个都说对不起我不想干，让别人干吧。弟兄姊妹，谁最伤心啊？耶稣最伤心啊。我把我的地位从天上降卑到地上来，最后还做一个奴仆，还死在十字架上，我一切能够给的都给了来救你们，结果你们个个说就是很好，将来上天堂也够了，侍奉神啊啊啊啊，牧师去替我侍奉。你说神要怎么回答啊？他会说好儿子，好儿子，我真是以你为荣啊。会吗？
不会。
不会的，你要抓出去打屁股的。因为你旷职，旷职懂吗？ 你该做的没做。所以现在人说你要思想，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既然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要问小祭司在哪里啊？啊，你做了祭司没有啊？你就突然间发现我们没有好好做祭司，我们是旷职的祭司啊。悔改，在耶稣回来之前我们要悔改。侍奉神不是牧师的事，侍奉神是阁下我们每一个人的事，听懂了没有？年轻人，你信了耶稣没有？信了没有？
受了浸了。
受了浸了，那当然就是基督徒喽。你知不知道你是祭司啊？啊，知不知道？你以前不知道，今天要知道。你受了洗了，归主了。主耶稣说，你就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这不是我说的，这是神的话说的。你不要告诉我那是牧师的事，你是皇家的祭司。这个名片拿出来有没有光彩啊？啊，比这个名片拿出来，我是美国总统，哪一个位置高啊？啊，我是 Apple 的 CEO。 哎，请问这三张名片摆在一起，哪一张名片最有光彩？哎，你们稍微识货还不错，没有说美国总统是位置高啊 ，Apple 的 CEO 位置高啊，那个跟你这张名片摆在一起，台湾话说我告狂，不够看，听懂了没有？
懂。
结果我们对这张名片丢在垃圾桶里啊，根本没有觉得，哎呀，上帝啊，我算老几啊？你把我放在这样一个荣耀的地位上，亚述啊，想象中啊，谢谢你啊，我得好好的侍奉你啊，我跪着爬着，我这一辈子都要好好侍奉你啊。结果我们个个都在那边说，神啊，让我考虑考虑啊，有空再来，退休以后再说吧。如果你是上帝，你听了你的这些宝贝们都给你这样子打辞职报告，哎，请问你这个上帝要怎么想啊？啊，这就是这2000年以来基督徒对上帝的反应，对耶稣的态度。我们是不负责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啊，神今天在震动地，神在今天在震动天，他让我们知道，你们要思想耶稣。你们不是信耶稣就算了，你要好好的想他来干嘛的。他不单单是要救你，他现在要把你带到两件事情里面去。第一，你要成为一个儿子带到荣耀里去；第二，大祭司要干什么？他要把你带到从外院一直要带到哪里去？
至圣所。
至圣所，听得懂吗？祭司的侍奉就是在会幕，就是在圣殿里头。他要启示的那个真理就是说，我们都是局外人，在外院外邦人的院。现在祭司说，我给你开了一条路，这个大祭司有一个资格，他可以从外院一直进到哪里？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可以，他有这个特权，可以穿过那个幔子来到至圣所。有什么啊？至圣所有上帝的宝座，那里有一个宝座，有一个叫约柜，约柜的上面有一样东西叫做施恩宝座，那里有两个基路伯围保护着这个施恩座，那里有神的荣耀充满整个的至圣所。一年只有一个人可以去，那个人是谁？大祭司。哪一天可以去？赎罪日，那个叫 Yom Kippur。 他带着血，然后恐惧战惊，穿过那个幔子到他的神的面前，然后把这个血弹在 这个施恩作善七次，遮盖以色列人的罪，这是一个特权啊，只有大祭司可以做。可是这本书告诉我们，我们来读一读，这个希伯来书哦，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哈，这都是你们查过的啊。第四章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一起念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怜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你看，大祭司要带我们去哪里？
施恩宝座前。
施恩宝座，施恩宝座在哪里？在至圣所，对吧？可是现在至圣所在哪里？现在啊，全你们的希伯来书是白读了，你们不是查了十几遍吗？十几个礼拜吗？施恩宝座现在在哪里啊？答不出来。好，再看第八章第一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好了，请问圣所在哪里？
天上。
在天上，看见没有？耶稣在哪里？大祭司在哪里？在天上，对吧？那他现在说，我们刚刚读的第三章，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下面十六节，我们刚刚一起念。所以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那请我。这个大祭司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
天上
的月亮、火星啊，哪里？
天堂，
第三层天。而且地址是什么？第三层天的地址是什么？
至圣所。
啊，慢一点，至圣所之前有一个真帐幕，对不对？
对，
天上有一个真帐幕，以前摩西的时代，地上有一个什么会幕嘛，对不对？后来所罗门的时代有一个圣殿嘛，那是以色列人在地上侍奉神的。现在新约，耶稣是大祭司，是在真帐幕里，他现在要我们这些 royal priesthood 有君尊的祭司到哪里去啊？到真帐幕跟他一起侍奉啊，我们还是懒懒散散的，我们连去哪里都搞不清楚，看到没有？所以希伯来书说，你们要思想啊，新耶稣不是傻傻的，新耶稣是清清楚楚的，新耶稣是有目的的，是有准确的目的要去的地方。工作有没有啊？上一好啊，啊，有啊，你的那名片已经印好给你嘞，君尊的祭司啊。你得上任呢，结果我们个个都在那边摸鱼磨洋工哦，不去哦，这是很严重的罪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跟你们讲的不是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信耶稣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是叫做第一小学第一年级上的课。我今天跟你们讲是目标。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兄弟三 兄弟，我是老大，下面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三姐，三兄弟加上一个妹妹。老爸老妈老早，我们这个中国人很注重教育，所以他们小的时候就怕我们这些家伙不好好读书，所以我爸爸有一天就带我弟弟妹妹三个人放在台大的门口，台湾大学的门口，就指着这个大学，你们看好啊，这就是我要你去的地方，目标明确。所以我这个家伙从小就害怕如果进不去怎么办，但是这是我爸爸教我们三个萝卜头的他的教育的方法，目标搞清楚，你们给我好好读书，将来就进这个大学，懂吗？那我们三个也果然进去了，没有父亲的期望，因为他从小就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就是我要你去的地方，那我们也钻了脑袋削尖了也钻进去，对不对？上帝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他把那个目的地先搞给你们指出来，我的儿子来，他身上有双重的任务，做使徒就是带到荣耀里去，做大祭司就带进至圣所去，这就是你我每一个人的做耶稣的信徒的人要去的地方。现在好好干，好好追求吧，朝着这个目的去啊，不要半途怎么样而废啊。今天太多的人是半途而废了，我信主50年回头一看还剩下来不多了，当年一起来的。伤亡率是很大的，这本书一直提醒犹太人说，你们小心啊，当初从埃及出来的是200万，12个支派，进去的只有两个，那个两个人的名字叫约书亚跟什么加勒，其他怎么样倒闭在旷野。所以信耶稣是不是坐着花轿进天堂，今天不是 Mercedes Benz 或者是 Luxus 啊，我们今天把信耶稣是当作很轻松愉快的这么摇啊摆啊，当年坐了花轿就去了，今天坐了 Mercedes Benz 也可以去的，这是成功神学害死基督徒的地方，把我们通通洗脑成完全是物质主义的人。我们跟世界的人其实物质价值观是一样的，享乐 Enjoy your life No 是努力奋斗追求，你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安息，免得随流失去。这是这本书的警告。今天我没有时间，我们讲完了，但是我要把这两个要思想的题目把它提出来，诸位好好再把这本书从头再来一次，如果你没有懂希伯来书在讲什么，这个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信息，错过一失足成千古，那还太短了，永远之恨。上帝就说，我搞了半天你没有给我走到底，你对不起我，对不对？你想到那一天神说你对不起我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真是对不起你，你今天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蒙拯救是神出了代价的，是重价买来的，可是我们对你给我们的这个重价有的时候连谢谢都没有说过，何况我们连你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我们都糊里糊涂，我们不知道你救我们要带到哪里去。今天借着这一段交通的话语，求神圣灵继续在我们做启示做照亮的工作，让我们每一个蒙大恩的神的儿女，不管我们今天在怎样的地位，我们总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起追求，一起努力，一起达到荣耀里去，一起进入幔内，因为神的一切的这个路都已经铺好了，恩典也赐下来了，力量也给我了，我们了，我们没有借口可以推迟 这个神的旨意，主求你继续向我们心的深处说话，把这个话好好的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免得那天你回来我们在门外咬牙切齿后悔，那就来不及了。求你听我们大家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